弟兄姐妹平安。首先呢，终于我们可以实体见面了。那我要谢谢郭牧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回来在这一个讲台来跟大家见面。每一次我都觉得是非常珍惜的一件事情，非常感恩。直到现在每当有人问我你的普通话是怎么学的呀，我都会跟他们说这要谢谢坎培拉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你们教了我普通话，让我现在可以用普通话教学。那我也要代表神学院谢谢教会，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一直以来在各个方面对我们的支持。那真的是非常感恩有着教会对学院的这一个很大的一个 support 哈。那我们在今天聆听神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圣灵啊，求你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的生命何等需要你的话语。求你今天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听见你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关于扫罗以及大卫，相信大家都对这两个人物不会太过的陌生。不过呢，我们讲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呢，却不一定经常提到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这段经文。但是事实上呢，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整卷的撒母耳记的一个转捩点。我们记得自从第八章以色列人要求要有一个王开始，经文的主角一直都是扫罗，他是王吗？而大卫呢，是在第十六章开始出现被高利的，然后在第十七章他就打败了哥利亚。扫罗和大卫两个人从此呢，就好像隐约的在争夺王位一样。而在故事里面呢，好像他们两个人也争着要做主角，有时候经文讲大卫，有时候经文讲扫罗。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来到第十八章就来到一个颠覆的一个点了，他们各自的角色从此也就转换了。在十八章里面不但告诉我们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喜爱大卫，十八章的第一节说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连扫罗的女儿也喜爱大卫，十八章二十节说扫罗的女儿米甲爱大卫。而经文多次提到说大卫呢就成为了以色列人拥戴的领袖，十六节说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三十节又说他的名极受尊重。而相比之下呢，从这一段经文开始，扫罗就好像众叛亲离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章的经文在整卷的撒母耳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经文的主角从扫罗转移到大卫的身上了。而在这一章的里面有一个写作的手法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经文对于扫罗的内心世界做出了非常多的描述。经文不但告诉我们他的情绪，他的感受，而且多次用了心里说这一句话来告诉我们扫罗心里面在想些什么事情。十一节告诉我们扫罗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十七节扫罗心里面又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二十一节再一次扫罗心里面又说我要将这个女儿嫁给大卫是做他的圈套的。 这一个写作的手法把扫罗的内心世界揭露给我们看。这一个做法在圣经的故事里面其实是不常见的，因为通常圣经都是告诉我们某个人物他去了哪里，他做了什么事情，不会经常告诉我们说他心里面在想什么。而当我们看到这里是那样的特殊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提醒，让我们要注意到底扫罗他的想法，他的内心的情绪感受怎么样影响到故事的一个发展。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第六到十六节的时候，我们主要要看的是扫罗的内心的变化，他这一些的情绪，他的感受能够带给我们今天基督徒什么样的反省。而在这个段落里面有两个词汇是描述扫罗的感觉的，第一个是第八节里面的愤怒，第二个呢是十二节里面所说的惧怕。那让我们逐一的来看。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扫罗的愤怒。第八节很直接的说扫罗非常愤怒。那他为什么要愤怒呢？第六节告诉我们事情是发生在大卫打死了哥利亚，他们打赢仗回来凯旋的时候，而按照当时的习俗，以色列的妇女他们唱歌跳舞出来迎接他们，来庆祝打赢仗了。而经文两次提到当时大家的情绪，第六节说他们欢欢喜喜，第七节又说他们是欢乐的。那这个很正常嘛，打赢仗了当然大家都非常开心，是欢喜是应该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扫罗作为以色列的王，他的感受居然是非常愤怒，这的确是非常大的落差，也非常的反常。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原因就是因为妇女们唱的歌里面有一句的歌词不合他的心意。第七节说他们欢乐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们可以想象其实当时呢，妇女们不是只有唱这一句的歌词的。因为一般呢，在圣经里面的凯歌哈，比如说在出埃及记十五章过完红海之后所唱的这一个摩西之歌，通常呢都是挺长的，有十几节，甚至有的地方有三十几节这样的经文。所以呢，我们可以很合理的猜想，当时妇女们并不是说反反复复只唱了这一句话，但是经文只是记载了这一句话，就是要告诉我们原来大家唱了那么长的歌里面，扫罗他只听进去了一句话，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这句话呢，很明显是以希伯来的诗歌的平行体来写作的。第一句跟第二句呢，是一个递进的一个对比，也就是说，扫罗呢对比大卫，千千对比万万，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诗歌的写作的手法。所以呢，就像所有的诗歌一样，我们不是要按照它的字面意义来理解的。当然并不是说当时他们数了一下，那扫罗呢刚好杀死一千个敌人，大卫刚好杀死一万个，当然不是这样子，这只是一个文学的一个手法而已。但是呢，也许就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扫罗听了就认真起来了。第八节把他的反应描述得非常清楚，不但直接告诉我们他的情绪就是非常愤怒，而且指出这个原因，因为他不喜欢这话。甚至经文透过扫罗自己口中所说的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不喜欢， 扫罗说，账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国没有给他。很明显的，扫罗因为这一句话，就把大卫视为对自己的王权的威胁了。其实，如果我们冷静一点的来想一想，妇女只不过是唱了一首歌而已啊，并不会直接因为这样就动摇了扫罗的统治的。而且歌词里面本来也没有说要让扫罗被大卫取代的意思，是扫罗自己的联想而已啊。我们再退一万步说了，毕竟大卫打死了哥利亚，他是这一场战争里面的国家英雄嘛，那大家稍微把他抬高一点点其实也不过分啊。如果我们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扫罗怎么这么小气呢？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许我们都经历过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可能真的不是在乎实质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当我们的言语中间在沟通下面产生了误会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像扫罗那样有这一些的情绪和感受。我回想起来哈，就是当我们呢在教会里面开始流行用这一些微信啊 WhatsApp 啦、等等的这些媒体来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作为牧者的就是更多的要处理弟兄姐妹之间的人际关系了。因为有时候在群里面可能某个弟兄姐妹他就说了一句话，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弟兄姐妹看了就觉得，哎呀，这个话就是针对我了呀，他就是讽刺我啦，或是说他不体谅我啦，怎么怎么样。那每一次当我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都会跟弟兄姐妹说，也许他不是这个意思呢，那也许我们可以坐下来聊一聊。那我发现呢，有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彼此说面对面哈，我们言语当然也有可能产生误会，但是当我们在这样的场景在这一些的社交媒体的时候呢，因为那句话呢就一直存在那个群里哈，所以呢觉得被冒犯的人就一直盯着这句话看哈，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越看就越觉得很不开心，这个困难这个误会就越难来解决。就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还是蛮现实的。扫罗呢就是因为这一句话，甚至不是大卫自己所说的话，只不过是别人所说的话，他就意识到原来大卫是对自己的威胁。他突然发现别人会把自己跟大卫做比较。本来大卫打赢了对扫罗是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但是呢当扫罗发现在这一个比较的里面他被比下去的时候呢，他就产生了负面的情绪了。而圣经告诉我们，从这日起扫罗就敌视大卫，从这日开始扫罗看大卫不顺眼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经文描述扫罗的第二个情绪，惧怕。这是记载在第十二节。那他这一次惧怕的情绪又是怎么来的呢？在这部分在第十节开始是这么说的，经文一开始就说次日的第二天，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前面扫罗所经历的这一个愤怒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很直接的关系。第十节说，次日从神来的邪灵紧抓住扫罗，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经文这里提到从神来的邪灵，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很困惑，尤其是当我们尝试从神学的角度去考虑的时候，我们就会想， 神不应该是完全的美善吗？怎么会有邪灵是从神那里来的呢？其实经文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世界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所有的灵界都是俯伏在耶和华神的掌控之下的，所以无论是好的灵或是坏的灵，都只能是从神那里来，不能超越神的主权。而扫罗当时胡言乱语的这一些的表现，有可能是精神纷乱的这样的一种。而在当时的人的认知当中，这就很普遍的会被视为是邪灵的骚扰。所以当扫罗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哦，这是从神来的邪灵的作为了。不过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们记得吗？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大卫刚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当时十六章十四到二十三节描述，扫罗有邪灵来骚扰他，而他的臣仆呢，就把大卫介绍给扫罗了。经文说，大卫到了扫罗那里，他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很喜欢他，而当大卫弹琴，扫罗就好了。大卫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为扫罗弹琴，扫罗他心里面觉得喜欢大卫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帮助。但是来到第十八章，当扫罗心里面带着对大卫的敌意的时候，虽然大卫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却引来了扫罗非常不同的反应。十八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扫罗把仓载上了大卫，而且把他的动机写出来了。他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很明显的，扫罗不是一下不小心手滑啊，仓就出去了。他也不是因为精神错乱，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很清楚，他是动了杀机，有意的想要杀死大卫。扫罗本来的愤怒只是心里面的一个感受，但是来到这里产生了实质的行动。而经文记载说，大卫闪避了他两次，换句话说，扫罗尝试袭击大卫两次，但是没有成功。而经文接下来却告诉我们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经文接下来居然说，扫罗惧怕大卫。你有没有想过，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明明扫罗是袭击的一方，大卫呢，刚刚逃过一劫，而且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非常的悬殊。明明大卫是臣仆，扫罗是王。我们有句话嘛，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吗？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谁才应该是惧怕的那一个呢？当然是大卫啊。但是这里经文居然说，反过来是扫罗惧怕大卫。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文接下来解释了扫罗这一个内心的想法，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是因为这样扫罗就开始惧怕大卫了。经文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扫罗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我们可以猜想，有可能因为在这么短的距离，扫罗呢两次尝试都没有杀死大卫，所以他看到神对大卫有很特别的保护，我们不确定。但是呢，十四节也再一次的肯定神与大卫同在这个事实， 因为十四节说，大卫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而扫罗因为这件事情，他就开始惧怕大卫，然后呢，他就开始了从这里一直到第二十六章一连串的对大卫的追杀。再一次，我们看到扫罗是因为和大卫的比较而产生了负面的情绪，只不过之前他看作比较的是别人怎么看他自己和大卫，来到这里呢，他看的是神怎么看自己和大卫。本来呢，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对扫罗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曾经，当大卫要上战场去迎战哥利亚的时候，扫罗自己也曾经这样祝福过他。十七章三十七节说，扫罗对大卫说，你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自己这样祝福过大卫的，也就是说，对扫罗来说，耶和华与大卫同在 OK 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这就不 OK 了。原因很简单，还是回到扫罗的王权，因为他知道神拣选大卫来取代他自己了。这样看来，扫罗所产生的这两个负面的情绪，无论是愤怒也好，惧怕也好，都是和大卫的比较之下而有的。而这个现象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嫉妒啦。撒母耳记上十八章讲的，就是扫罗的嫉妒是怎么样引发了他的堕落。虽然在新一本和和书本对于十八章六到十六节这一个段落都给了他一个标题，说扫罗嫉妒大卫，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在圣经原文里面是没有标题的，这些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所以其实圣经本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没有直接用嫉妒这一个词来告诉我们扫罗心里面怎么想，反而呢，是透过描述他的情绪，透过描述他心里说的这一些话，来说明他嫉妒的心。而扫罗的嫉妒，归根究底，还是来自他对自己的王权的执着。我们都记得，其实早在第十五章，当扫罗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先知撒母耳已经向他宣告说，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是神对扫罗的惩罚，和大卫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神并不是说，啊，其实本来扫罗做得好好的，啊，不过来了一个大卫，看着比扫罗更好，啊，所以就不要扫罗了。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扫罗心里面非常清楚，他之所以失落了王位，是他自己犯错的后果。扫罗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他不愿意顺服。面对神的主权，他没有选择去惧怕神，他反而选择了惧怕大卫。而在他追杀大卫的同时，他就是在跟神作对。这样看来，不愿意顺服神才是扫罗的嫉妒的最深层的原因。也许我们多少还是对扫罗存着一点点的同情，或许我们再想想，如果自己站在他的这个位置，比方说我们在单位里面，明明是我们去做管理的，做主管的， 然后呢上面派来了一个人啊，跟你说这个人呢要取代你啦啊，然后呢你还要把你会的全部教了他，然后呢把他教会之后你就可以走了哈。如果这样，那我们当然看这个人不顺眼嘛哈，这个情绪也很可以理解嘛。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经文加入了十八章一到第五节关于约拿单对大卫的回应，来提醒我们嫉妒不是必然的。在十八章的一到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约拿单他作为本来可以继承扫罗王位的儿子，他也同样知道了大卫就是要取代自己父亲的人，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的反应是他很欣赏大卫，而且第四节说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把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这是与大卫结盟的表现。面对神的主权，约拿单选择了顺服。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没有必要来嫉妒大卫。而扫罗是因为不愿意顺服，他才会嫉妒大卫。看完了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对扫罗的描述，跟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提出两方面的建议。第一方面是我们要留心审查我们自己的情绪，尤其是一些负面的情绪。也许看到扫罗我们都会觉得啊，他嫉妒人是不对啦、啊、那但是我们呢啊，我很少会嫉妒别人的，我们很少会说想到一个人我心里就很嫉妒他了。但是经文就真正是提醒我们，嫉妒不是那么外在可见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些负面的感觉，负面的情绪，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来自嫉妒。也许是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口才很好啊，很善于跟人交流，本来是很好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会觉得哎，一想到这个人就觉得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多话。又或许是说啊，有些人啊，他就很就是很会去关怀别人，什么人他都能够啊去跟他打交道的，那本来就可以很好的服侍嘛，对不对？但是可能呢我们想起这个人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虚伪呢？我甚至听过有的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非常的有恩赐，而且非常的愿意服侍，很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但是背后弟兄姐妹怎么说他呢？把事情都敞去了，别人还怎么服侍啊？真实啊，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连自己都不察觉我们在嫉妒。有一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呢，虽然时间也有点久了，但是我偶尔还是会想起来，来提醒我自己。那大家知道哈，我有一点小小的兴趣爱好哈，就是喜欢做菜哈。那虽然现在很少时间去做了哈，那但是呢啊，我就是喜欢研究一下食谱啊，啊，试一下一些新的菜色啦，然后就是也喜欢就是做菜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吃。那我有一个好朋友啊，那他也同样有这一个兴趣爱好啊。那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也会聚在一起啊，那我们呢就会一起分享，一起研究。不过呢大多数都是他教我的几率比较高哈，因为呢他的厨艺比我高哈，所以呢大多数的情况都是他告诉我们啊，这个菜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吃。而有一次呢，我自己在网上研究了一个食谱， 我试过了觉得哎不错啊，那所以呢我就邀请这个朋友来我家啊，我就做给他吃，然后呢他吃了以后觉得哎真的是挺好的啊，他就问我说哎怎么做的，我回家也要做给我的家人吃。那我就很开心嘛，就是难得有一次我教他了哈。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见面了，我想起这个事情啊，我就问他哎上次那个菜你回去有没有做啊，那我朋友怎么说，他跟我说有啊我做的比你好吃。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啊，因为他本来就是比我会做嘛，而且呢我们是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的友谊是应该经得起这么直接的对话的。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就是很不舒服，而当我安静下来我自己去思想我自己去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我会不开心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别人又比我好了，我就觉得为什么明明这一次是我教他的但是他居然做得比我好呢。其实冷静地想一下我就会知道他做得比我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会因为这样我做的就变得不好吃了嘛，而且我完全没有必要去跟他比较啊，我又不是厨师，我为什么非要做得比别人好吃呢。但是就是因为我的好胜心，我就是觉得我想要做得更好啊，然后心里面就产生了负面的情绪。我求神帮助我把这一些负面的情绪能够放下，提醒我自己我没有必要一定要比别人好。而感谢神哈，我们到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学习了一件事情，就是每当我有负面的情绪感受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下我这一个感受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心里会感觉不舒服，我有没有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的地方。弟兄姐妹，嫉妒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它非常隐藏，如果我们不是敏锐自己的情绪，我们可能就像扫罗那样不察觉了。而第二方面，我们要记得嫉妒不是必然的，嫉妒不是必然的。人生有时候就是会面对失落，有时候就是会比较，我们也不想要跟别人比较，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遭遇能够更好，但是有时候在生命里面我们就知道有很多东西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可能我们看到别人找工作都很顺利，而我们呢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对口的工作，可能别人遇到的都是很好的同事，而我们呢总是遇到那些很难缠的人，可能别人的孩子看上去总是那么的听话，而我们呢其实已经很努力啦，但是为什么还是不那么理想呢？甚至可能别人买房呢都在楼价最低的时候，为什么等到我终于存够钱了，这个房价就上去呢？当然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去努力，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尽量去做得更好，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人生有了一些经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不是你努力的就一定有相应的回报的，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处境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而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可能 到了最后，我们只能够承认，可能这就是神给我的份，可能这就是神摆在我生命里面的十字架。如果我们因此就觉得，无论对神对人，我们有很多的埋怨，我们觉得很看不顺眼，我们很生气，当然这也是一个人之常情的一个反应情绪。但是如果情绪是这样的话，可能某个程度上我们是不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份，可能某个程度上面我们就是像扫罗那样不愿意顺服神的主权。但是约拿单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选择，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可以去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可以选择相信，无论神把我们摆在怎么样的处境，我们知道这是够我们用的。我们有一个选择去相信神会与我们同行，即便我们会面对困难，但是他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而我们就没有必要落在比较嫉妒的网罗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今天你不但让我们看到扫罗的内心世界，你的圣灵也光照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神啊，真的有时候也不是我们愿意的，但是我们心里面就是会浮现一些负面的情绪感受。我们也愿意对别人都是有爱心，对什么事情我们都存感恩的心，但是神呢，有的时候这就是那么的难。有时候我们内心就是会浮现一些负面的东西，而在我们没有警醒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会抓住我们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的提醒，我们能够常常的警醒。每当我们有负面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快快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反思，我们来悔改。也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选择，即便我们真的是落在困难当中，即便我们真的是看到事情很不如意，但是让我们记得，我们可以选择顺服你，我们可以选择信靠你，因为我们知道你话语的应许是真实的。无论在我们过去的生命的经历，还是在历代的信徒，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当中，你的恩典都让我们看到的确是够用的。就让我们存着这样的信心，我们能够继续的与你同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